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一个美好的早晨呢，看那初升的太阳，亮晶晶的露珠儿，哇，好美哦！亚当，我真高兴上帝造了我。
你真快乐，是不是？
嗯，非常的快乐，我也会永远快乐。
除非……
嗯，除非什么？
除非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因为顺从才会带来永远的快乐，不顺从就会造成苦恼跟死亡。
死亡？嗯，什么是死亡啊？好像很可怕，是不是？
我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死亡。死亡的意思就是不再有生命，呼吸停止了，不会动，没有感觉，也没有思想，身体将会腐烂，化为尘土。
哎呀，亚当，那实在可怕哎。
只要我们呢，继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我们就会永远活着。而能够永远吃那果子的条件非常简单，就是顺从。
嗯，我们会顺从的。
会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要牢牢记住，
嗯，
永远不可以忘记，就是要爱上帝，不要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。
嗯，上帝曾经说过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
夏娃，我想你是上帝创造的最高成就。你好美，好可爱啊。
哎，亲爱的，今天要做什么啊？
啊，做什么？
嗯，
我们要在园里工作，照着上帝的吩咐修理跟看守伊甸园呢。
哎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动工好不好啊？
我也巴不得赶快动手。夏娃，我们一定要在一起工作，永不分开，这是上帝吩咐的。
哎，这颗红玫瑰，好美丽的颜色。哎，亚当，你来看这颗玫瑰。啊，亚当，亚当，你在哪里啊？嗯，哎呀，我一定是走远了。嗯，他还要我留在他身边的。天使也是这样告诉我的，我应该赶快回去。嗯，可是我应该有自己的主张啊，我应该随自己的意在园里走动啊，至少这园子也是我的啊。在那边就是分别善恶的树，它树上的果子好美啊。奇怪了，上帝为什么警告我们不可以吃它呢？嗯，
哎，上帝不是让你们随意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
是啊，但是只有这棵树上你不能吃啊。哎，谁在说话？我没有看见什么人呢。
你往上看呢。我在树上呢。
啊，
夏娃，我名叫蛇，是上帝一切创造物中最美丽的。
是啊，你
刚才是我在说话。
你可是 蛇不会说话啊。哎，你居然知道我心里所想的。
你好漂亮啊，夏娃。你是创造的万物中最美丽的了，你比我要漂亮的多了。
真的啊？
你非常可爱，美丽的叫人心动。可是夏娃，你却不太聪明。
啊，我不聪明。
是不怎么聪明。告诉我，你说上帝真的不准你吃这果子吗？
是啊，他还说就是摸它，我们也会死。
你就相信了吗？
嗯，
那就是美丽的夏娃，那就是你不太聪明的地方了。你不会死的，来摸它，吃了它你不会死。
那为什么上帝说我们会死呢？
哦，亲爱的夏娃，现在你就表现出聪明的样子了。你对上帝的话表示疑问，让我来告诉你上帝为什么不许你吃这果子的原因吧。上帝知道你吃了这果子，你的眼睛就明亮了，你就有智慧，好像上帝一样，那是他所不愿意的。他会嫉妒，因为你会达到更高的境界，有更广博的知识，会跟上帝一样。当然了，他是不希望你会那样的。
哼，我不相信。
不相信？
嗯，
我是一条蛇，原来不会说话，可是当我吃了这果子之后，夏娃，我就有能力也会说话。你也一样，夏娃，你吃了这果子，就会有像上帝一样的能力，你会成为女神的。
我，
你看，我现在就吃这果子，我并没有死，所以你也不会死，因为你不是也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吗？夏娃，现在你吃这树上的果子，会得到更高的生活，更有更大的快乐的。喏，这儿拿几个去，来尝一尝。
我，可是上帝说，要是我们摸一摸那果子，我们就会死。
他这么说了吗？
嗯。
可是夏娃，来，你拿着。
啊。
你摸了，你手里拿了好几个。可是你并没有死啊。
哎，真的？哎，怎么了？我没死哎，是不是？
当然没死。
嗯，
来，就是把它吃了也不会死。来呀，吃啊。
嗯，好吧，我想咬一口没什么关系。
当然没关系了，把它吃了。夏娃，吃跟摸一样，没什么了不起。
嗯，
那就对了，吃吧，再咬一口。对，再咬。
好吃哎，味道真不错，而且啊，我相信我已经进入了更高的境界。我觉得好兴奋，好兴奋啊！
确实，你是有了更高的境界。来，再吃些。
嗯。
从树上多摘些，想要多少就摘多少。你为什么不带些回去给亚当呢？他也可以吃啊。
哎，对呀，我也要带些给他。我会拿得满满一手，我也要亚当成为神。我真是等不及去给亚当了，我们会比以前更快乐的。
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，
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关键是取之有道，用之有方。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，通过劳动创造财富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。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，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，不能够贪得无厌。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。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，人们并不知足，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，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，让人成为傻瓜。有个笑话说，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，好久没有人买，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，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，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？当然是，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。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，钱多了烧的，不求最好，只求最贵。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，穿在身上，戴在手上，唯恐别人不知，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，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、面子和地位。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，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。提摩太前书6章7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圣经中告诉我们，那野地的百合，空中的飞鸟，尚且蒙神的看顾，何况我们的需要呢？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。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，他就已经知晓。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何必贪得无厌？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，又能够带走什么呢？或许我们会说，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。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？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，财管生灾，积还金未必儿孙承载。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中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念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。拥有财富不是坏事，可是贪念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，成为阶下囚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这个道理实在好懂，可惜一贪上钱财，人就昏头，干起蠢事来，这就是利令智昏。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，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，生活保障早已实现，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？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，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，比如包养情妇，结果好，一个个进了班房，家产没收，家破人亡。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？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？说到底，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，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。Bill Cosby 曾经说过，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，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，人心也是这样。提摩太前书6章11节里说，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，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？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？
在美国密西根州有位先生叫霍华德·科比，他在旧货店花$35买了一张带着割脚凳的躺椅。搬回家之后，他每一回把脚搁在上面， 都觉得垫子硬邦邦的，很不舒服。他忍不住把椅垫打开看个究竟，赫然发现里面藏了两叠厚厚的百元大钞，加起来一共有43000块。照法律规定，东西买回家之后就是他的，他不需要把钱退回去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，您会怎么办？科比先生说，当他看到钱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快速闪过他可以怎么用这笔钱。他的房贷可以付清了，屋顶也有钱修了，而且已经退休了的他，家计可以大大的改善。但是他说，圣灵在这时候告诉他，这笔钱不是你的。他也想到失主丢了东西找不回来，心情会有多难过。于是科比先生回到旧货店，请老板找回沙发原来的主人。把沙发捐给旧货店的是住在不远的纽伯里太太。沙发本来是他祖父的，祖父过世之后，他接收了这个沙发，不知道里面藏了一笔钱。店主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科比先生在椅垫里发现了东西，要亲自交还给他。他还以为是祖父的照片或是信。当科比先生把厚厚的钱放到他手中的时候，纽伯里太太又惊又喜，她感动得泪流满面，给科比先生大大的一个拥抱。科比先生现在可以把脚舒服地搁在垫子上了，他虽然不用退还那笔钱，但是他觉得他做了该做的事。他说，纽伯里太太脸上惊喜的表情是那么的美，会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里。听众朋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别人怎么待你，就该怎么待别人。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，您会不会做一样的决定？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人在一生当中只能够选一本书读的话，您会选择哪一本书呢？生物化学家边君辉博士认为，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解释。
有个做医药研究的老同学打来电话，要我介绍几本好书来看。我问，读过圣经吗？他回答，没有。听说圣经里充满了童话故事，而我喜欢读科学知识类的书籍。我劝道，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，圣经就充满了真理和智慧，去亲自读读圣经吧，它有改变你生活的威力。如果人在一生中只能选一本书读的话，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圣经的确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著作，它拥有66部书，从神创世造人的创世纪，写到世界末日神审判人拯救人的启示录，从预言神子耶稣的生死和复活，写到这些预言的实现，记录了神与人立约，赐给人法规伦理恩惠和慈爱的历史，更揭示了你我生命的真谛和未来。科学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，科学文献的作者们虽然拥有高学位，出自高等科研机构，却只能在狭窄的学术领域对狭窄的命题做实验下结论而已。科学中的智慧来自人。圣经由生长在不同年代的30多位作者写成，他们中无论是受良好教育的君王和学者，还是出身卑贱的百姓和渔夫，都受神的启示蒙召而动笔，权威性的论天地谈未来，指出真正的人生路。圣经的智慧来自神。 耶稣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到十七节就写道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对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不是科学，但圣经的道却远胜过科学的道，因为神道必胜于人道。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，猪在地上找到一个果子，就以为这果子是从地上生来的，便埋头在地上挖掘不止，完全忽略了举目就看得见的果树。其实真理是人在地上所找不到的，因为真理来自天上的神。圣经虽然不是科学，却也有对自然界的描述。神以这些经节先于科学成百上千年，向人透露出自然界的奥秘。人从古时代就开始，直到近代，一直错误地相信大地是平坦的，受不明物体的支撑。而圣经却说，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，约伯记第十六章第七节。神坐在地球圆圈之上，这是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二节。圣经立位记的作者摩西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就告诉以色列人，患漏症的人的衣服是不洁净的，凡触摸了的人要洗手、洗衣和洗澡。而现代医学直到公元后一八四七年才要求接生和做手术的医生洗手。除非有神的默示，摩西是不会知道洗手会防止传染病的传播。世上发表过的科学书有很多，都需要不断的修订和补充，才能减缓这些书的贬值，而圣经却依然如故。世上科学书的作者也有很多，但都经不住岁月的，终会被遗忘，而圣经却经久不衰。耶稣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。在科学和圣经面前，我坚定地选择圣经，相信神。
有一天，我们请朋友吃饭，他们请我们玩大富翁。记得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和几个孩子趴在地上，手里握着玩具钞票，看着一栋栋的房子盖起来，很有成就感。如今没想到几个大人竟绕着餐桌执起骰子，在一张纸上建构一个虚幻的梦。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头痛，因为我不忍心扫朋友的兴，又不好意思自命清高，只好勉为其难的下海。但是我心里一点兴趣也没有，虽然这个是大人的游戏，而且还是英文的版本，游戏的规则还挺复杂的。我的头发昏，一面后悔自己没有勇气来拒绝，一面想快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安排。没有想到不知不觉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多，投资也越滚越大，一下子哇，我跻身在百万富翁之列。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朋友要玩这个游戏。原来在一片经济不景气的光景当中，我们所有的投资、退休计划都血本无归的时候，大富翁把我们带到一个发财梦里面，使我们暂时离开现实的世界。好像我们玩过这个游戏之后，我们就学会怎么样投资理财。是的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最富裕的人，没有人不希望过好的生活，拥有好的生活品质。但是全世界最富有、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，在拥有一切荣华富贵、名誉和地位之后，他却说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 其实最富有的人是需要最少的人，最富有的人是最能付出的人。我是一个富有的人，因为我遇见了耶稣。当神的爱、神的丰富充满在我的心里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。早晨我享受朝阳的洗礼，那万丈的光芒胜过金银的光彩夺目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。沐浴在清新的花草花香之中，胜过一切昂贵的香水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。牵着可爱的女儿散步，听着她童稚的言语，看着她甜美的笑容，握着她柔嫩的小手，读着她单纯真挚的心思，和她一起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。哦，那繁琐的家事成了我最大的享受，因为有爱，有健康，有喜乐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。为亲爱的丈夫包便当，我包入我的爱情，我的关心，我的祝福。那每一粒米不都是神奇的能力吗？每一粒种子都是一个生命供应着另一个生命的需要，我真是富足。我的生命好像一首诗歌，那种满足要从里面溢出、涌出、喷出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好像一只小羊，有那疼爱我的主人，以他的杖来引导我，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以他的肝来安慰我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我才真正成了大富翁。
听众朋友，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。
诗篇第十六篇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呢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Spirit and my name brings honor to the land.
听众朋友，世界上充满了诱惑，您我天天都会面临引诱试探。上帝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时候，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魔鬼的引诱试探。下边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，看看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，在那时候他怎么回应。如果您有兴趣仔细探究耶稣受试探的过程，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。
耶稣从约旦河里一上来，径直来到旷野禁食祷告40天。禁食啊，也叫斋戒，40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，为的就是能够专心祷告。日子一满，耶稣这肚子可就饿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那位试探人的魔鬼过来了，他认得眼前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救主弥赛亚呀。这位试探人的不一般，是位高手，人有什么弱点他没有不知道的，跟你说话他能摸着你的心，把着你的脉，感觉上还让你觉得是在为你设身处地着想，让你觉得舒舒服服，句句在理，都成俘虏了还不知道呢。你看那位试探人的出场了，哎呀，不简单，这也就是上帝的儿子，40天呐，要换了一个人谁隔得住啊。来到耶稣面前，你看他这叫殷勤呐，您饿了吧，要不您先吃点东西，点不点不？吃什么呀，哪有东西吃啊，没听说过出来进食祷告还带顿饭的呢。哎，都怪我不懂事儿，怎么就没给您带点吃的来呢？嗨，这一拍脑瓜，您说我这是怎么了？您看您是谁呀？上帝的儿子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啊？这还用得着我来带吗？哎，不对呀。耶稣周围现在除了石头还是石头，没东西吃，拿块石头当面包往嘴里送，谁愿意？那试探人的根本不是这意思，那什么意思？你接着听，您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些个石头您一吩咐，他不就立马变面包了吗？这怎么话说呀？他的意思就是说您饿了要吃东西，这对您来讲太简单了，就是地上那些个石头它要变成面包还不都凭您一句话。哎，那耶稣有没这能力？有啊，耶稣后来行了神迹，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呢。哦，是吗？这反正耶稣你也饿了不是，那就先吃点，点不点不再说，谁都能理解啊。再说不也正好显示您的身份吗？那试探人的就这么想，他知道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让世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，行神迹亮身份迟早的事儿啊。我现在啊顺水一推舟，只要你今天把这石头变面包，哈，那你就等于在听我的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耶稣今天怎么过得了我这一关。 哎，想得好啊，眼睛盯着了石头，都盯一好一会儿了，没动静。再揉揉眼睛，石头还是石头。抬头一看，这耶稣也在看他。这位试探人呢，他知道耶稣的身份，也清楚他上世上来干嘛来的。可耶稣更知道他呀。你说这点雕虫小技，在人面前那是行得通啊。你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，他起不了作用啊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什么时候来干什么，什么时候干，这都是上帝的儿子自个儿的时间表，没有人能左右得了他，包括这位试探人的。所以那位试探人的一看啊，这耶稣没动，哟，您不饿呀？这在经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，人可不是光靠食物活着，还要有天父口中说的话。试探人的这一听完了，知道这招不好使。好家伙，你看他这变得这快呀，哼，真不愧是上帝的儿子。走，我带您看看您父亲的圣殿去。耶稣给领到了圣殿，到了顶端。这位试探人的可实在是狡猾呀，他呢并不否认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。圣殿那也就是他父亲的殿，就是接受万民敬拜的地方。他把耶稣带到这儿来，站在顶端居高临下。你看，这回您可是在自个儿父亲的家里，您可是贵为儿子呀，您要从这儿跳下去，那您父神上帝定会按经上所言差派天使伸手相助，免得您的脚碰到石头上啊。他这意思就是说，在您父亲家里您随便呢，往下一跳，在人他是不敢的，因为他们是人，可您不同啊，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，何等的权柄啊，这样的荣耀使您又岂水也呢？这招太厉害了。哎呦，耶稣怎么办？耶稣一听，是啊，那位试探人的一听耶稣说话了，心说好啊，可让我逮着了，这回等着看热闹了。经上还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这位一听心说坏了，高低不上当，这位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他又把耶稣带到了高山上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耶稣眺望远方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世上的万国和国度荣耀。怎么样，这都是我的，想要的话只要拜我一下就都是你的了，怎么样？好吧，你走人吧，经上说当敬拜主你的上帝，只能侍奉他。这正是啊，言来语去招数尽，无功而退一鼻灰，毕竟圣子权柄大，胜过试探有三回。
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，叫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最近我在看《中国人史纲》一书，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，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，那就是权力和金钱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，数也数不清啊。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，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。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，杨坚有五个儿子，杨坚立杨勇为太子，而不是杨广。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，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。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，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。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， 杨广就表现出朴素、节俭、好学、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，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、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，立杨广为太子，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。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，娶了父亲的妃子，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。由于魏章了十几年，一旦上皇帝以后，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。他开始横征暴敛，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，专门开展了运河，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，然后上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，几万人拿钱，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，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。最后民变四起，杨广死于非命。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，它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，一旦得到了以后，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，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。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，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。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，连婴儿都不放过，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？这就是公元一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，此人绝对是个暴君，杀人如麻。耶稣出生的时候，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马太福音2章2节。博士问的是耶稣，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。希律一听，哪里答应，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，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，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，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，也是当时人的期盼。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，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，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。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，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。听众朋友，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，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。千百年过去了，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，踪迹无存，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。耶稣出身低下，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，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，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。他是大有权力的人，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。有趣的是，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。听众朋友，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。
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以为神会让他儿子的日子过得很舒服、快乐、平安。创造万物人类的神一定要让他儿子平安无事、安居乐业的度日，对不对？不对。耶稣出生不久以后，当时的以色列国王希律就企图暗杀耶稣，虽然他的企图化为泡影，但是耶稣长大以后还是有人试着减短耶稣的寿命。耶稣受洗了以后，他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。耶稣先进食40昼夜，所以当时他很疲倦，没有力气。天上的神知道这个事情，但是他不让耶稣避免或离开魔鬼的试探。魔鬼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， 大概也知道耶稣四十天没有吃过东西吧，所以他向耶稣说，哎，耶稣啊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。魔鬼知道耶稣是神，所以这次的试探并不是说请你证明你是神，乃是魔鬼给耶稣一个挑战，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，那么你因此就有特别的能力吧。我问你，你怎么要用你的权柄和能力呢？你有能力啊，你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吃饱饭。那么耶稣要顺从魔鬼吗？耶稣要行神迹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吗？换句话说，耶稣要让魔鬼成为他的主，来管辖指挥他吗？很多年前，在伊甸园里，魔鬼试探了亚当和夏娃，他们失败了。那么现在耶稣也大受试探，他会得胜吗？虽然耶稣的肚子空空，耶稣拒绝了撒旦魔鬼的试探和意见，耶稣不要滥用他的能力，耶稣知道他不应该用他的神性和他的权柄来解决他饿肚子的问题，以及他以后所要面对的生命问题。耶稣知道在之后的日子，当他教导别人的时候，他劝人跟从他归回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不要滥用他的神性，相反，他要把真理摆在众人的面前，请他们因为明白和相信就跟从他。如果今天耶稣听从魔鬼而行神迹吃饱饭，那么明天耶稣怎么能够劝百姓相信神、听从神、依赖神和顺服神而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生命问题呢？当天耶稣还胜过魔鬼其他的试探，但是今天在我这个短短的片段里啊，我没有时间形容、思考、说明。但是耶稣呢？耶稣怎么能够胜过试探呢？第一，他引用了神的话，圣经。每一次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他引用了旧约生命记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马太福音第四章引用生命记第八章。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圣经里很恰当的话，我们也会胜过魔鬼的计谋、试探和诡诈。第二，耶稣早下了决心要听从神，因此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不需要犹疑，他的决定早已经做好了，他只要按照神的教导和他自己的决定去做。那么在这里，耶稣就做您和我的很好的榜样和老师。第一，我们也要早下决定，要按照正义做人、办事、对待别人、反映人和事情等等。 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做决定。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此做。第二，我们要思考怎样使用我们的权利。我们要把它用错了吗？比方说，做父亲的您啊，您怎么叫你的妻子和孩子听从您呢？是不是说，哎，我是丈夫啊，我是父亲啊，所以啊，你们一定要听从顺服我？是这样吗？还是你以身作则，用爱心带领他们？耶稣拒绝了魔鬼的暗示，耶稣宁可做苦工吃饭，他不要因为听从魔鬼就获得了白饭。耶稣宁可因为慢慢的讲话教导人感化人而获得门徒，他不要因为滥用他的权柄和他的权力而勉强人信仰他。第三，耶稣研读背诵圣经，他才可以引用圣经。希望我们一样能够时常研读圣经，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，好让我们时时刻刻依靠和顺服那位爱我们的神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 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